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金正恩再度造访中国，并与习近平举行会面。美国总统川普，你对2000亿甚至是4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收关税。美国国会参院通过法案，把对中兴的处罚措施捆绑在美国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中国政府准备全力支持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渡过债务难关。另外呢，中国的千禧代年轻人受到中外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这一代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不过首先呢，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星期一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确认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并且追加10%的关税。川普总统说，一旦法律程序完成之后，如果中国拒绝改变自己的做法，并且坚持按照最近宣布的计划对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他宣布的这些关税就将生效。川普总统表示，中国显然无意改变其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的反制。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美中贸易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169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4788亿美元。另外呢，仍然在美国国会参院星期一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使中国电讯器材制造商中兴公司 ZTE 再度进入了险境，也导致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白宫之间一场罕有的对峙。这项旨在维持此前对中兴处罚的举措，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进行表决的。星期一下午，国防法案以85票对10票的绝对多数在参院过关。众院早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没有包括与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参院的法案需要与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以形成最终的法案，并且需要得到总统的签署才能正式生效成为法律。那么最后呢，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亚洲各大股市下挫的深度进一步加大。在股市收盘前2小时，香港证券市场上交易的中国电信商中兴公司的股价再度下挫20%，香港恒生指数大跌730点，跌幅呢是2.4%，东京日经指数下挫350点，跌幅1.5%，上海上证指数是下跌100点，跌幅超过了3%。那么美中贸易战的这个烽烟呢，是再度燃起。美国总统川普为解决美中之间的严重贸易失衡，星期一发出了新的指令，加大力度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一周前在新加坡会晤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抵达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他的意欲是什么呢？下面请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方和舆论的各种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您，那么川普政府推动的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之前宣布的5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税25%的惩罚性关税呢，是仍然有效。那么对于美方的这一连串的这个组合拳，北京的反应是如何呢？那么各方的舆论又是怎么看呢？
川普总统的最新表态对于中国来说是相当突然。那么今天刚才新闻也报了，上海和深圳股市呢都应声下跌，跌幅呢很大，那么1000只股票都跌停了。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美方的做法为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声明还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那么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这个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也不怕打贸易战，将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方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身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近日美方至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 反复无常，再度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已失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不过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商务部都绝口不提美方所指责的贸易不公平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等啊。那么在这个前不久呢，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用了这个敢于亮剑啊，还有这个不怕这个打贸易战啊，这个之类的啊，比较强硬的说辞。那这次呢好像没有出现。那么上周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讨论了朝鲜问题以及美中经贸关系。6月15号呢，美国发布了针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个征税清单。那么中国也立即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宣布对美国商品的征税清单，其中包括进口汽车。川普总统还表示，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将再一次增加这个关税啊。那么美国呢将再对另外2000亿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予以回应。刚才新闻也提到，那么习近平呢在不久前的博鳌论坛上曾表示要降低进口汽车的关税，而且还要扩大进口等等。那么官媒新华社呢当时也表示说，降低关税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是现在呢就背道而驰了。有意思的是呢，被中国网友一般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也对中国的彩色涂层钢板征收反倾销税，并且对中国铅笔初步做出了反倾销的裁令。那么中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立的过程中呢，巴基斯坦为保护本国产业进行反倾销的调查是正常的做法，这就跟对美国的做法呢就是完全不同的评论啊。那么有网友说，这个说好的巴铁呢，还有评论认为，金钱买不来真正的友谊。宇宙。
嗯，好的。那么叶斌，就在美中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候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中国。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玄机呢？那么金正恩呢，最近是第三次访问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东亚的这个局势有怎么样的这个意义？
今天上午，金正恩乘专机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他的车队所到之处都是戒备森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不到3个月。三次访华是极不寻常。长期以来呢，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都是秘而不宣啊，等到行程结束以后才发布消息。这次中国官媒呢打破了惯例，主动发布消息。金正恩最近几个月还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啊，美国总统川普。另外呢，这个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将要会面。在多方期待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与朝鲜似乎在多方之间，这个尤其呢是在这个美中之间呢，展开了博弈啊。那么中国的独立时评人邓玉文表示，借用金正恩再次访华，北京还是想向美国显示朝鲜还是可以动用的一张牌。那么如果川普总统对这个中国呢压得太狠啊，这个是邓玉文所说的啊，如果川普总统对中国压得太狠，北京就会打出这张牌，而平壤呢就会对北京予取予求啊，坐收渔翁之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邓玉文的评论。
解除部分制裁，开放吧，搞开放在国际制裁那个解除结果的只有来自中国的资金，企业。所以说，如果是对资源去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来的，如果他本身对企业有，而且企业有3000亿的话了，那么他的这个时候来，至少是在美中两强之间，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吧。你如果因为中国要把它作为张牌来打，那么他这次要求中方肯定一副承诺答应他的。
金正恩访华呢，是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这个媒体关注焦点啊。不过，中国外交部呢一如既往没有正面回答。有记者问金正恩， 这个为什么仍在访问期间，中国就发布了消息，发言人耿爽说呢，这么发消息肯定有这么发消息的道理。还有记者问金正恩此次访问是朝鲜提出还是中国邀请，耿爽回答说，请你保持关注，中方会及时发布消息，到时候一切就会明了。不久前回暖的中朝关系持续升温啊，那么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呢，6月15号，也就是习近平生日当天，金正恩给习近平写了贺信，送了花篮。不过中国官媒对此却沉默不语。今天晚上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呢播出了习近平与金正恩出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场面。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呢都表示将要发展中朝关系。那么习近平还积极评价了美朝领导人的新加坡会晤，称金正恩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做出了努力。金正恩呢则称习近平为伟大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与金正恩三次会面，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中国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都是如影随形。宇宙。
好的，总而言之呢，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点赞，但是至于谁究竟是谁先提出邀请要会面的，这个就是不告诉你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新闻反馈。另外呢，是在台湾方面，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针对中国施压国际航空公司矮化台湾名称的做法呢，将采取反制措施。那么这番谈话呢，在台湾的政界引发了许多的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我们解读。永泰你好。
宇宙你好。
那么台湾外交部呢，是不是谈到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反制措施呢？
好的，我今天去了这台湾外交部采访啊，那是一个例行的记者会，但今天这个来参加的记者特别的多啊，那么也包括了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媒体啊，因此可以看出来大家非常的关注到底这个台湾现在要如何因应啊，在中国的压力之下，那么有一些航空公司啊，把台湾的这个在网站上的这个名称啊，由台湾改成了中国台湾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台湾到底要如何来反制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李建章他就表示说，事实上这个台湾名称被更改这个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他们一直在做啊，就是说一直在进行，包括就是说在这个国际文宣上面啊做一些宣传。也希望透过这个法律的途径啊来解决，他们现在也在做研究啊，还有当然就是要跟各国的这个政府啊来沟通来交涉，还有就是针对这个个别的航空公司啊也来跟他们说明协商啊，就希望能够阻挡这个来自于中国的压力。那么不过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发展当中啊，那么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两家航空公司啊，就是全日空还有日本航空公司啊，他们现在采取了一些比较弹性的做法。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网站呢，仍然维持了台湾的这个名称，但是在香港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啊，那么要上网来看这个全日空还有日本航空公司这个网站呢，则是把台湾改成了中国台湾啊。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李建章表示说，还蛮感谢日本航空公司这样的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啊，但是仍然不能够接受这种区隔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样区分开来还是不能接受。因此台湾仍然要求了这个驻日代表处啊来跟这两家航空公司反映。那李先章他特别强调说，有关于这个更名的问题啊，因为涉及到了这个国家尊严还有这个民众搭机的这个权益，所以是不能够让。宇宙。
那么台湾的朝野立委对于政府的做法呢，他们有什么看法？
好的，那在野党的这个立委是认为说，这个就国民党的立委啊也谈到说，这个当然也不太认同啦，就是中国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在名称上的打压啊，但是也希望这个执政党民进党政府在这个处理上啊要这个严谨一点啊，就是说不要因为两岸关系现在已经很糟了，如果说再和这个一些国际的航空公司关系处不好的话，那么甚至出现上的减班啦，还有就是说这个班机减少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影响到台湾民众搭机的这个权益啊，那么这并不是大家所乐见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这个执政党方面的委员呢，也有委员认为说，台湾民众应该要发挥所谓这个爱国心啊，那么来这个拒绝搭乘啊一些这个屈服中国压力更改台湾名称这样的一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但是在这个执政党方面也有委员认为说，也是呼吁台湾政府要这个谨慎一点啊，因为如果说来跟这个航空公司打官司的话呢，等于算是落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陷阱啊，也就是说台湾和这个各大航空公司为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反而那么对于台湾这个国际形象啦，还有台湾的这个处境啊，可能并不是非常乐观的。那无论如何，那么台湾中央社有个最新的消息指出啊，那么台湾政府现在似乎也倾向于走这个法律途径啊，透过国际仲裁，还有就是个别国家的这个法律啊，来做这个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例出来啊，那么就会有一些国家来跟进。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呢，也许对台湾是有利的。那无论如何，台湾到底是不是会透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到底是不是有效？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另外呢，是负面新闻缠身的海南航空公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航集团，再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美国媒体报道呢，中国准备全力的支持海航渡过难关。那么这个中国讲的是中国政府。那么被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媒体说成是海南顶梁柱的海航集团呢，最近一二十年崛起，它是最近一二十年崛起的民营企业。那么近年呢，是陷入了不少的丑闻。那么比方说呢，现在是背负着930多亿美元的外债，而且呢是这个步履艰难。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海航的最新的这个进展。那么来到节目现场的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
好，谢谢。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海航集团它这个是现在名声是不太好，那么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沉寂了一阵之后，现在为什么又突然的浮出了水面？
因为上个周末呢，就是彭博通讯社呢，他们写了一篇报道，就是主要说是这个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他没有说是点名啊，但是一说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令要求中国以官方的这个立场和财力来支撑海航，比方说让他筹集资金也好，让他中央给他融资也好，让他度过这场危机和难关。因为这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他已经背负了，刚才你说到，也背负了96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他们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这个外债。而几千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忘了前几年温家宝出来救市，要拿出40000亿人民币，这个几千亿已经相当于这40000亿人民币的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说这个钱不是一个小数。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海南航空公司，我们也不得不又想到跟他这个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另外几个公司，像是肖建华的这个
明天系列，
那么还有呢就是吴晓辉的这个安邦。那么这些公司跟海航之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呢？
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这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大的公司，大的国际财团。那么安邦也好，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好，那么包括这个海航集团，他们都是按照现在都是算是民营的吧，就是私营企业家资本家老板。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点就在于，安邦和肖建华的明天系列是完全的民营，就是他们几个人个人弄起来的。后面那些背景咱们先不说，而这个海航集团呢，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民航和海南省政府两家，就是两家国营的这个这么个单位把它撮起来的这么一个集团。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国有性质的，后来不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演变，它不知道现在转变成一种这个民营企业，以陈峰主席他为代表的成了一个民营企业，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
那么就是说到他们这个不同的，我们就可能要讲，就是他们一个是真的这个民营，还有另外这个就是海航是其实是一个假的民营。那么是不是这就我们说开一点，是不是就不难解释？像是安邦的吴晓辉他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还有呢就是明天
肖建华
也是这个应该是问题缠身。那么是就不难解释他们的命运跟这个海航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呢？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因为海航呢，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海南省政府出资而成立的，海南省政府从省长到政协主席都在前不久去看了这个海航，而且都是拿出保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支撑海航，就是从以海南省的政府立场来说。就在前不久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呢，中国的所有的这个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是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这个重大的银行，中国国开发银行都去开会，包括这海航的领导人，大家都来坐开会，就是一定要帮助海航来度过这次难关，就是说以国家之力来保住这个海航，这个不至于坍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海航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中国来说，它其他几块塌了也好，但是它关于航空这块它经营得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海航塌了，海航倒了，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官员说的。
那么现在就是国家来出资要救它的话，你觉得能够成功的把它给救活吗？
一般来讲，如果中国政府请全中国的之力，就是你刚才我们提到，各种银行业、金融业，大家都去支撑这个给海航贷款，
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
帮他筹款、帮他贷款。一般来说，救一个企业，应该说是不是什么太难的吧？
那么另外再说远一点，就像是这个吴晓辉他这个安邦公司，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么一个典范了？
有前一段时间有报道说是就是已经派人进驻这个安邦公司，就是。包括肖建华的明天系列也是派这个中央派各种这个官员进入他那个帮助他这个重整啊重组啊帮助他这个在这个债务上重组，帮助人事上重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肖建华的明天系列和吴晓辉的安邦系列在未来的重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需要拭目以待。
那么从这几家公司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出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跟世界的这个接轨的距离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是的，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中为我们提供最新的关于海航事件的最新的进展。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讨论千禧一代备受国际关注，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不过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人数达到4亿的中国新生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千禧一代呢，近年来是备受中国海内外的这个关注。中国官方的追踪数据显示呢，这些出生于85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在政治上爱国，也不满西方的所谓的双重标准。同时呢，对文革和六四等历史包袱呢是不甚了解。此外呢，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收买。而西方记者的观察则指出，说中国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事实上呢，这一代人正在推动中国的代际和社会转变，这是政治没有能够做到的。那么所有的国家的千禧一代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中国的千禧代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千禧代如何承载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的使命？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一位呢是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赵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赵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研究生古毅先生。古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古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的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 点 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也请问在台北的这个赵思乐女士，那么对于中国官方的这个机构呢，他对中国的这个迁徙带所做的追踪得出的这个结论呢，您总体有怎样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个人会把它分成三个角度，一个是关于迁徙一代，它的描述说大部分的人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了解六四和文革，我觉得这某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封锁和言论封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对于就是比方说对于翻墙或者说其他的信息的接收能力还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年纪很轻的人呢，那么他其实只能够接受到这个主流的和官方的信息，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者，而是说这个屏蔽这些信息的国家，包括说自我审查的这些他们的大人们，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这个责任方，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他们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比方说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社会工作当中的种种的不平等，包括说户籍的歧视，小孩上不了学，这些问题他们都还没有遇到，所以他们眼中这个国家是一个官方口中的这个欣欣向荣的，然后社会在发展的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遇到这个社会上面的不平等和一些挫折，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希望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官方所提供的调查，这意味着说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年轻人们对官方说的调查者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话，那这是很有疑问的。比方说中国也有官方数据说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度高达90%几，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很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父母也会教他们进行一些自我审查，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官方的数据还是要保留一定的怀疑的程度。事实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青年运动者，他们就是所谓的迁徙一代，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非常刻板印象的一概而论说中国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顺便插一句啊，今天的两位嘉宾赵思乐和古怡两位呢，应该都是属于迁徙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的这个古怡先生，那么实际上呢，就中国官方的这结论里，尤其是讲的中国的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属于这个有非常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有这么情绪的这么一代这个年轻人，我想请您来其中的这个甄别一下，就中国他这个调查所说的爱国主义究竟是这个爱国呢还是爱党？
好的，这个调查所说的爱国主义呢，我觉得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呢是爱中国，或者说爱以汉族为主流叙事背景的大中华民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爱党，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宪法里边写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如果不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官方背景下是不可能爱国的。但是呢，我认为呢，官方所说的中国年轻人主要是非常爱国的，这样的一个爱国主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官方学者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体制其实对年轻人是通过经济收买和舆论灌输来进行驯化的。但是既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驯化的话，那现在中国年轻人，我们这代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那么就是一种在信仰真空和虚假信息环境之下的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有多大情绪是自发的，多大情绪上是官方的诱导的，甚至就是官方安排的表演。我们知道有很多五毛，有很多自干舞，所以在有的时候官方自己恐怕也没法去区分。而且如果刚才赵女士也讲到，在中国是没有客观真实的民调的，特别是对于官方学者来讲是这样。如果中国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这么爱国爱党，是这么一个主流的群体的话，那么为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流传的段子，官方的历史论述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为什么官方还要这么严厉的管制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网络社交媒体呢？所以呢，我觉得他说爱国主义是官方 中国年轻人的主流，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让人怀疑的。
嗯哼，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他希望自己的年轻人想看到什么，想听到什么，想怎么想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呢，都是他们所界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请问在台湾的这个赵思乐女士啊。那么我们其实在沟通中也讲过，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千禧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是尤其引起这个国内外的关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国内方面这个官方呢对他们一些跟踪，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追踪研究分析啊。那么其中呢比较大家能够知道的呢有几个这么一个西方人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所写的这个 Alec Ash， 他写的这个就是起源灯新中国的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哥伦比亚的大学的这个毕业生，他的中文名字叫戴三才，他写的这个 Young China。 那么另外呢就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女记者 Susan Lake， 那么他写了一本这个 Leftover in China， 这个应该翻译成中国剩女。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总体而言这些个这个西方的观察呢他们这个中间呢有哪些共同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这些观察目前来说还是主要是除了说刚刚说的 leftover woman 的这一个它其实主要是基于说女性的群体，然后是一个实地的调查以外呢，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比方说基于公开信息和一些所谓的主流人群，或者说通过主流渠道所找到的受访者。那我会觉得说目前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青年群体，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那我也会希望说有更多的媒体和这个研究者的跟进，包括这个中国的后八九一代的青年运动者，也就是可以说是千禧一代，因为他们是成长在千禧年的。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其实遇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市场化的媒体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然后以及是由于这个奥运会要召开，所以中国也做出了一些人权的承诺，包括说加入 WTO 引起的一些经济开放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可以说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的。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不少人，他们其实基础上他们是认可说一些普世价值，比方说民主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等等的方面。那么其实我身边能够认识的这些在中国的 NGO 劳工运动、性别运动等等的，包括人权工作里面的这些青年人，那么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千禧一代。那么他们现在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前途，或怎么样看待目前这个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那我会觉得其实国际社会除了看到说台面上的或者是主流的官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年轻人以外，应该更加多的去实地的，或者说面对面的去了解这一些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一代。
嗯，好，谢谢赵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古毅，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国的哥伦比亚毕业生戴三才，他写的这个 Young China 年轻的中国，或者是中国年轻人啊。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呢，他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值得我们今天来引用的一个说法。那么他是这么讲，他说呢，我们谈起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关注于他的过去，也就是封建思想、陈旧政策以及中国的老一代。然而中国的未来呢，正在被他们的千禧一代所改写。在中国九零后的人生履历中，他们见证了互联网浪潮将中国推向世界，中国人口结构向4:2:1社会的大推进，甚至呢共产主义政府主导下的汹涌般的资本不对等等等。当九零后的父母们曾经试图解决食物、住房和生存的物质问题，这些九零后呢在问世界，我们想要成为谁，我们如何去生活而不是生存。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角色呢将何去何从。那么古毅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他最后一句讲到这现在的这个千禧，尤其是九零后呢，他们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追求呢怎么样去这个生活而不是生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部分的同意这个看法，这是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确实面临着学业、家庭、就业等等压力的束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生存问题，而不是生活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一代人呢成长于网络时代，而且是中国相对于更为开放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没有经历过像文革和六四这样的很大的悲剧性的时代，所以呢， 我们中的很多人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敢于发声，但是呢，我们发声和以前的一些人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周围的一些事情，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清楚的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比如十方的2012年的十方中学生反对建一个化工厂的运动，他们上街说我们是90后，我们可以牺牲，这是一个非常罕见但是非常典型的线下运动。但是呢，一些比较年长的反对派呢，可能对此就感觉到比较失望，因为他们呢是希望彻底颠覆体制，但是呢他们并不太关注颠覆体制之后呢，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生存状态，人应该怎么去生活着，他们不太关注这样的事情。比如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体制下，把几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关进笼子里，这是可以接受的。而我呢和我的很多朋友们认为呢，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的确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是更希望呢能够很好的生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着。当然我们也面临生存的压力。
嗯哼，好的，我们接下来再问这个赵女士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开始接电话和分享这个观众听众他们的这个评论啊。赵女士，我再想问就是关于戴三才，他还有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的这个就是过去西方人看中国呢总是想到他的这个封建思想和陈旧的政策，那么是不是对于这个千禧一代来说呢，这些个他们可以说呢是已经跟过去的这个封建思想还有这个陈旧的政策，可以说他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告别呢？
我觉得其实关于千禧一代，他要更细分的去看，如果完全笼统的去看的话，会把这个状况搞得非常就是会误解。比方说如果我们考虑80到90年代的前期出生的人的话，那么他其实是成长在中国最开放的环境，包括说互联网也是刚刚引入中国，而互联网的限制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考虑95年之后出生的到我们现在所说的00后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完全就是活在互联网的这个封锁已经完全建立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说主流的媒体网络的媒体也都重回这个党的控制，包括说现在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已经很难再具有说所谓的开放的先进的普世价值的这样子的反应。那所以如果这样子去看的话，事实上所谓的千禧一代接触互联网以后思想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目前是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挑战。那如果我们不就是在工作上面或者说在理解上面再不去调整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千禧一代的这个更年轻的一辈很有可能会退回到就是党国所希望的他们的这个非常的传统非常的民主主义甚至就是按照这个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所塑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所以这个90后的一代和00后的一代的这个会有不同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持续的关注。
嗯，好的，谢谢赵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首先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第一位呢是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我谈了，听到这个嘉宾谈了很多啊，现在的学生啊，在校啊，在校方啊，谈了一些国家大事，比如说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再一个，我特别向有关方面呼吁一下，文政部，特别现在这个地方。低保户重新审评，重新递交材料，特别家庭有在校学生或大学生的，他们递交的材料都非常属实，希望政府他们给予他们一些资助。如果到民政局你们靠一些材料给予评审，你们是否走入一些家庭，报一些家庭的生活条件，希望民政部这个低保家庭是不是给予放宽条件？
好，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接下来问的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我说就是我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他所搞的就是要使年轻人忘记过去，就是要把目标定向未来，就是所谓的中国梦。他们就不要从不提过去的历史啊，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些做的错事那些，他们现在的毛泽东的老婆现在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让毛泽东永远背着反革命老婆的这个名留青史了。
好，谢谢湖南的袁先生。那么接下来位是广东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好，
请讲。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经常上网，我前几年学会，本来我是对共产党很大的意见，后来前几年我学会翻墙以后啊，我就对共产党越来越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换墙出去以后啊，我本来89年那民怨本来是很恨他们，后来换墙出去以后，发现他们说什么你骂共产党没所谓，反正我们也不喜欢，也很多人不喜欢。那关键是他们说什么台湾一定是可以分裂，可以独立，西藏可以独立。
嗯、好的，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您是反对这些地方的这个独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网络上的评论。那么与此同时，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风铃火山。他说呢，我根本就不相信千禧一代会爱国不计伤痛，因为毛邓江时代罕见青年拒服兵役，但根据报道，习时代却出现了这个服兵役的千禧一代，况且千禧一代还出现了反思社会问题的赵思乐、女权三姐妹、铭记六四伤痛的古意等青年才俊。接下来一位是 WZP。他说90后00后大陆的只是有背景的或者父母正好改革开放黄金时间发了一笔父母概率大发了一笔财的父母的概率大比较开心不管事而已，要不要试试美国突然全面开打贸易战试试。 Andrew 鱼他说呢，国内严格封锁互联网上的内容，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好奇而翻墙出来，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已经比当年只能发传单写大字报宣传要强很多了，现在觉醒的人绝对比那个时候只多不少。张帆，千禧一代是现在中国最接近民主理念和最终去实践民主制度的一代人，爱国主义只是掩盖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本性，如果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会更加的显现自己的反叛专制的一面。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福瑞德牧，他说呢，老一代的人能忍就是饿死也不会反抗，而现在的青年人娇生惯养，个性极强，十分的叛逆，千禧一代呢也是灭亡中共暴政的一代。接下来外是刘汉说呢，千禧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六四，他们爱国但是不关心政治，自由自在的一群人，个性十足，科技创新能力很强。玉玺他说呢，作为一个90后，这个知道学校里的洗脑实在太厉害，尤其是中小学，现在千禧代无脑爱国没有政治判断力不是他们的错，等他们离开中小学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再来看也不迟。徐 Wesley 他说呢，中国以为洗脑教育万无一失，但是一旦当他们接触到真实的状况之后呢，就是反动的力量来源。包子席，现在的孩子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有人启蒙的话，会比老一辈好启蒙得多，最起码叛逆度高一个水平。 Carol Chen 他说呢，我在读大学，就我身边而言都是盲目的爱国者，他们分不清爱国和爱党的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平时谈话都有一个默契的约定，就是不谈政治，关于政治都是点到为止，他们只关注学校的网够不够快，学校的课程考核严不严，只要有时间玩游戏其他的都无所谓。最后一位是吴颂，他说呢，我代表千禧一代的人告诉大家，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开放状态，至少比我父母一代要开放好几百倍。好，那么对于这些个评论呢，包括网友听众的他们电话啊，那么我首先想请这个古意你来评论一下，尤其呢是刚才有人说到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千禧一代呢跟老一代是不太一样，这已经不能忍他们娇生惯养，而且个性也非常的强，如果他们生活不如意，他们是会起来反叛的。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反叛是人的天性，不能说成是官生惯娇生惯养的结果。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动物都是要吃饭的，所以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猪以食为天。而人之所以是人的话，就在于如果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他看到别人受了欺负，他就有追求社会正义的必要，这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当然是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勇于发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人性复苏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
嗯，好的，谢谢那个古一先生。赵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 我觉得其实它有对的一面，也有就是偏差的一面。就是当我们讲到说，就是千禧一代对平等或者说社会正义或者说一些民生问题的需求，它会复苏，这其实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上一辈人可能真的经历过就是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时代，那么现在这个九零后或者说千禧一代，他们有这个最基础的物质条件以后，他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要求这个社会正义。所以我们看到说由青年运动者主导的运动很多是涉及社会民生或者经济这个文化问题，类似于说女权的问题、劳动权利的问题，然后反歧视的问题等等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针对整一个政治体制的这个运动和一些表达，它会弱化，或者说会隐藏在这样子的一些社会文化诉求之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说跟国家它本身的这个控制力的强大的显而易见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千禧一代他们其实知道说政治的问题是非常难碰触的去触碰的，然后这个体制目前来说也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但并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这个关于社会正义或者说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所以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或者说中国的控制力和经济问题的改变，那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他们的政治诉求会怎么样的去改变呢？其实是一个接下来值得观察的点。另外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上一辈人他们其实是获得过经济利益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他们其实是经历过中国就是刚刚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那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那么他们是获得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社会红利的。那如果你看到九零后或者说零零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中国现在的社会流动性已经降低得非常厉害，然后以及是贫富悬殊急剧的加大。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一些千禧一代他们进入了人生的30岁40岁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幻灭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其实基本上它的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所谓的政绩合法性和这个强制力的合法性上面的。那么如果是等到这个千禧一代长大到30、40买不起房子，然后小孩子上不了学，或者说这个经济达不到他们的这个预期的水平的时候，那么这个政绩的合法性就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体制有可能就是它的脆性会变得更加大。那么但是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或者说体制的控制力能不能够赶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不满足的这个比例呢？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所以我觉得确实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千禧一代他们接下来未来10年20年的变化上面是非常值得这个国际社会去转移这个关注到他们这一代人和更密切的更直接的去关注这一代人的发展上。
好，谢谢赵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的电话。首先呢，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90年代或者80年代出生，或者是2000年出生以后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并没有就是两位嘉宾所评论的有那么大区别，就是说。就现在的年轻人不关注政治，我觉得倒是对这个国家来说应该是好事儿。就像当年49年的时候那场共产革命，这就明明是中国的倒退嘛。那时候蒋介石是独裁，但是蒋介石的独裁相比毛泽东的独裁还是，对这个国家还是有利的。就是你现在虽说这个国家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但是你如果跟当年似的出现那种暴力革命，就是中国又会再次陷入困难，陷入那个混乱。那你觉得现在执政的这帮子人，他们是就是说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你新出现的一批人也是同样的，但是你一次革命又会把国家打入特别一个混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大多数年轻人不关注政治，对这个国家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文明政治呢，已经不是以这个诉诸暴力来作为手段实现的。好，接下来问的是天津的这个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就讲一下中国本人，我虽然不是千禧一代，但是我对自从听了美国之音以后，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爱国了。现在咱们就说一下美国是不是这个双重标准。你看美国关注中国的新疆的人权、西藏的人权，甚至内蒙古的人权，但是你看他怎么对待巴勒斯坦呢？巴勒斯坦明明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他却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驱逐巴勒斯坦的人民。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由于时间有限，明白您的意思。等会儿这个问题我想请古一先生来做一个回答，就是中国美国关注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的这个权利问题啊。好，我们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有关这个千禧年的那几个那些同胞们，我要跟你们说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应该清醒了，应该不要被那很多的那许多人呢，那个整天的宣扬的那个金钱价值观啊而拖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中国没有人权权利的，就是没有一个公平的权利的分配，而导致了许多的无辜的同胞死于非命。啊，我无锡，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江苏无锡的无锡民。由于没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机制，而我父母在非法拆迁中，啊，被那个一个个的摔死，啊，而死于非命。啊，不但我死于非命，啊，不但我家人死于非命，我的小孩，我的老婆。我的小孩生下来只有六七百克双胞胎，我自己也差一死于非命。其实虽然通过多年的上访，但是没有说理的地方。
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明白您
几千万的资产，
明白您的意思。您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心里有相当多的这个不平和愤懑。好，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些这个评论啊。这一位呢叫第一位是 Seek Truth。他说呢，千禧一代由于被洗脑，由于无法了解历史真相，所以呢，要他们中的大多数建立文明的进步的这个普世价值，并为之奋斗，恐怕他们得或被动或主动的经历一场切肤之痛的洗礼，这个呢是很无奈的。接下来为希望中国，他说我是六零后，我觉得千禧一代九零后要比我们这一代从学识道德操守要好很多，他们是希望的一代。最后一位是李王，他说呢，九零年代2000年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可以上日本韩国，看到了和中国不一样，他们只是不想参与政治，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好，那么古一先生呢，尤其想请您来点评一下，他说刚才这位观众这个说是美国关注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那么我想请您来做一个回应。
一件事情正确不正确，不是以美国关注不关注作为标准的，而是有本身的标准。对于美国关注的中国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以及巴勒斯坦问题，我想把东突厥斯坦和巴勒斯坦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在东突厥斯坦呢，是现在整个是被中国给吞并了，给占领了。而中国政府呢，在当地的占领当局呢，实行的是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政策，包括把普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回人送到再教育营，他们有很多人就死在那里，强迫他们人在里面喝酒、吃猪肉，包括从根子上斩断当地的伊斯兰文化传承。而且呢，中国政府呢，在当地呢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暴力镇压，而这一切呢，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是有本质的不一样的。我们看，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巴勒斯坦人在清真寺门口进行抵抗、抗议游行示威、抗议以色列的占领政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能够在斋院里边自由的封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东突厥斯坦的当地人能够过上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所过的那样的生活的话，他们会觉得那是天堂。所以我自己就是穆斯林，我经常劝我自己的穆斯林同胞，我告诉他们，对于不要提起巴勒斯坦就非常悲愤，不要提起新疆却很淡定，所谓的新疆就很淡定。我们知道在 巴勒斯坦那片土地上的确发生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当克拉玛依的大火精确地烧毁维吾尔钉子户的房屋的时候，当除了菜刀以外什么武器都没有的所谓的恐怖分子全家老少三更半夜的时候在自己家里被一网打尽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提起？我觉得真正的双重标准不在于美国关注什么事情不关注什么事情，或者美国对不同的事情采取的不同的态度，而在于我们自己心中常常有双重标准。我们不要为了巴勒斯坦点蜡烛却不关心我们小区楼下的事情，中国鬼子已经上门了，让我们正视这一点。
好，谢谢古一。那么张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中国的这个迁徙一代，我们刚才也提到，尤其是引人注目。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迁徙一代呢，应该说是大陆的这个迁徙一代呢，和港台的这个同一代人似乎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所在。比方说在台湾呢，这有太阳花运动，这香港的雨伞运动，甚至在华尔街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个都是由他们的这个年轻人唱主角所发动的这样一些政治性的运动。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我们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那么您的评论？
中国完全并不是看不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整一个这个所谓的迁徙一代在港台的结构跟中国的结构是很像的，其实就是这个面临这个社会流动性降低和贫富悬殊的这一些青年人，他们其实都是青年精英，就是大量的这个中国年轻人也是上过大学，那么但是他们长大然后要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却发现说买房子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孩子要在大城市受教育基本上是不行的，那么所以他们其实也面对很多很多这种社会不平等的问题。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已经大学毕业了几年的这一些九零后，也就是说出生于九零年代前期的这些人，其实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这些关于社会经济权利，比方说性别然后劳工环境等等的运动，反歧视运动的主力。那么其实但为什么我们却很少提到他们，就是比方说像香港你一下就可以说出雨伞，但台湾一下可以说出太阳花，但中国却说不出来，那是因为他们必须要隐蔽起来。他们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相对的活跃和在大众媒体上面也可以看到，但是他们很快就面临这个打击，比方说这个女权的运动一直都面临比较严肃的这个压制，然后劳工他们其实也受到了打压，所以并不是中国这一代人没有反抗或者他们不存在，而是说他们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是难以被看见的，他们的那个资源和这个公众的认同它其实是远远低于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条件，那么所以他们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说我们看不见他们，所以这才是问题。我们不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代青年人就闷死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会希望说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看到他们，并且给予他们支持，然后包括他们在面临险境的时候去支持他们。比方说现在就有这个曾江华，他就是这个非常年轻的运动者，他为了这个支持刘晓波的人，他去帮助这些支持刘晓波的人，然后他现在自己入狱了，那么他现在是被控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七八个月了，但是没有任何消息，但是国际上知道他的人非常少，比起知道类似于说朴志强或者是许志勇那些前辈的运动者是少很多很多的。那所以我会希望说既然我们谈到迁徙一代，然后担忧中国迁徙一代，那不如从这些年轻的运动者去做起，给予他们的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嗯，谢谢赵女士。那么总而言之，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想到的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迁徙年的这一代呢，迁徙一代呢，他们事实上比港台的这些同一代的人，他们所面临的这更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在生存层面的一些问题，他们受到更多的这个限制和压力。那么最后呢，我想请古一先生也很快的这个50秒的时间谈一谈，就是说其实40秒啊，就是中国的这个迁徙一代和世界的同一代人之间的异同。
好的，我想提出的是，首先中国的迁徙一代和世界的一般的年轻人来讲，都面临着在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相似的压力、困惑以及相似的抗争，但是不同的点在于，中国迁徙一代因为身处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因为背负着中国社会过多的旧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和当下的恶，所以 他们的觉醒，他们的抗争，以及他们的改变尤其艰难，
好，
也尤其引人注目。
嗯，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赵思乐和古毅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分享独到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探讨金正恩三度拜会习近平，北京是否公开为平壤站台，请您按时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